我们接着早上所说，早上有谈到这个二十亿人，他懂得适当调整如何这个修行的宽跟紧，适当的调整，也有他证阿罗汉。那有证的阿罗汉，我们最主要这里要谈的啊，是他将他自己所证的心境啊描述出来，有六种啊，六处解脱。那六处解脱，一个是离欲解脱、离慧解脱、远离解脱、爱敬解脱、诸取解脱、心不妄念解脱。其实这里面有相涉的关系，但他说出很明显，把它做不同面向的一个说明。他说：“世尊，若有依少信、少信心而言离欲解脱，此非所因，贪慧痴尽。”是名真实离欲解脱。光子啊，当然这个是依少信心，少信心要说能谈到离欲啊，甚至我们讲说离欲，就是你稍拥有少部分对法的功德啊，要谈离欲啊，无有还不是啊。就像你既有少有少财富，然后你要讲说。你不爱慕虚荣，不爱慕富贵，不可能，除非你有另外一个法滋润你的心啊。所以我们要说能离欲啊，你假如能彻底的断掉贪嗔痴，光只是靠仅微弱的少分功德要谈离欲，不可能。所以像我们从这里他谈啊，就是说包括他第二个，若复有人依少持戒啊而言我得离慧解脱，此亦不因贪慧痴尽，是名真实解脱。因为这个真实解脱少分的和他我们甚至应该这么谈啊，这是我自己在看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说若从解脱上来讲，和你事项上的降伏啊其实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们以我们现在修行经常是用什么为能测见烦恼的根源、真实面貌、而不过是依以某种对一个法的一种相似的认知，然后安住这个少分的功德，想要彻底的离欲，想要彻底的清净，不大可能。为什么？为正见这个烦恼真实因，没办法啊。这个还是用原来的、常用的例子，就是未能看清楚梦境的虚假，而只在梦境里面想得少分清净。那得这个少分清净，你要讲说你能离欲离慧，有没有可行？因为你根本还没对治到他原来的烦恼，你没跟解决到生死根源。所以你能对世间，好像有些人他可以讲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维系的这个感觉。我们经常讲爱取有，这个爱有时候讲得很粗浅。那当然对一般人来讲，讲爱可以讲粗浅，讲我爱什么，一个具体的那个爱，我们一般语词里面的爱，其实真正的爱不是那么粗啊。那个爱是那个爱好像知怎么说，应该是一个最根源的字体的那个爱。就是说这个爱不是说那么粗浅的有一个我，那些爱外面这些境界，那这个爱其实是很粗的。这个爱维系的爱是什么？是你这个我是你必须产生到有一种境界，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我无从安立，好吧？举个例子，我爱他，但没有他我还在，没有他我还没问题。可 是那个维系爱是什么？没有他我就没了，我必须要靠他安住生命的那个爱，那个是我的本质， 我没有的话就没了。所以这一份根本爱是假如没有真实看到，你这个执着可以让你舍掉所有。为什么？因为那是你唯一立脚之处，因为如果没有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就等于是说如果没有他什么都没意义了。像我们可以爱很多人啊，爱很多事啊，可是如果他没有的话，你还活着，你那个我还在，对不对？只是我所爱的没有，你会很伤心，然后用其他方式来否定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的爱什么，你所爱的东西没有的时候，其实你还有一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我在伤心呢，你我还在嘞。所以其实最维系的爱是什么？那个本质，那个色受想行识的爱，没有它连我都没有。所以它是很绵绵密密的，你是你，不过你是先有这个最根源的爱取，以后才在以这个烦恼去爱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爱那是其实是已经很粗了，我讲的是已经是细微到这个地方了。所以如果你这个根源的爱这些烦恼没有解脱，你说你离欲，那个欲才大嘞，那个才是所有烦恼的来源。所以你讲说你离欲解脱没有的，那个都还没有。所以呢，乃是离嗔，你怎么离嗔？离嗔凡是对立与我相对立的任何法我都嗔。所以他所爱的是如何一切顺众于顺于那个根本我的执着，凡背离他，这就是根本嗔。否则其他嗔要转换为爱很快的，你所嗔的对象只要转个向马上就爱了。可是我们最根本的那种对立是来自于凡是，尤其那个嗔乃至哪一嗔，我们讲在修行上如果要破斥这个，有个常提的就是为什么会修行会有很多魔障，这个魔障来自哪里？准备破我的时候的魔障，破根本我的时候的魔障。所以会在怎么样，在修行的很多境界当中，即便想要破这个我，都会在破我的时候另立一个我。最怕的是这个，这才是魔。就是啊，他也修行也清净，他在这个破除我的过程里面竟然立一个清净我，还是跑出一个我，因为他是根本爱，根本爱。所以他会想尽在众生的习性当中，在所有他的修行过程当中会找一个立足处，以便于让我重得生命。那如果连这个都要拔，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修行人到最后的话，如果知见没有，当要破除他最根本的我的时候，他的魔也会从这里出来的，因为那是根本的对立。你要拔我的我，障碍最大的这里。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现在有时候我们整个拔不清楚，清楚的都不一定关照得到。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后头，我们包括大乘法很多地方，我们都谈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虽然你不一定很清楚，不过这个观念要是建立，其实有很多的防患作用，就是说一切处不利。那你如果这个原则懂了以后，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即便修行到最后你有一个安立处，那已经是说背离的，已经背离你刚才那个原则，已经背离那个原则。那我们修行的有时候在一条路里面到最后会产生一个破除掉很多东西，那会往那边有一个东西上安立。那有些人因为这个观念不清楚啊，他容易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以他所得住安立我，这个我的名称可以不一定是那个我，他可以甚至讲把它讲成真如都可以，他都可以把它讲到真如，或者把它讲到佛性也可以，他就会看出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反正那个你用什么名称都可以，可是他所有的肯定是靠他安立的。那你如果了解法义的话，你会发觉说诶，其实我所有的肯定，我虽然破除所有东西，可是我内在有一个肯定， 这个肯定和我所认知的法义是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在修行当中不是一种猛修就可以的，他这里很多知见啊，我说有知见都还不一定能审查得到，何况连知见都没有，都还模模糊糊，然后猛修下去，很多人其实都另外栽一个，只要你生一个我，就算界内的了。就算你有再大的善法功德，就是只要立一个我，就是三界内的东西，所以很难跳脱出来，因为那个界没有，哎，那个界没有。好，他说以少信心，以少持戒。那下一个，若复要得到什么离欲解脱、离慧解脱，不可，那没有啊。若复有人依于修行利养远离而言远离解脱，是亦不因贪慧痴尽，是真实远离解脱。所以任何一个有为的、有对立的远离，都会真远离。我们如果换作另外一口，如果知道说无一法可远离，才方名为远离，因为那是解脱远离。如果你还要远离，你不是从这一端跑另外一端，那是另外一端而已，那没有真远离。所以我们要讲说远离，远离其实要没有一个真实智慧，远不了离的啦。但因为它实际上是生，这是我常举的例子，我这个不好，我远离，我用手一推它，其实我是靠近了，我哪有远离？我说它不好，我推它，其实我是靠近，我不是远离。我当它为有，然后以起一个妄想的远离，其实当它为有就是清净的啦。本无处起执着为有，这叫做已经靠近了，已经取了，怎么叫远离？你是先执它，然后要远离，其实那个念头始终就是成为一个你认定的一个妄想法，而这个妄想法只不过你认为用远离法去，你是用远离法去靠近它，你哪有真的远离它？这个很有意思啊。假如不看清楚它，你所有所做的一切远离，其实只不过是在世间里面相对的善恶，根本不是真的解脱，从一开始就认知错了啊。所以说修行力量远离，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力量的道理的话，你再怎么远离，你就算都不受，你都不受供养，你也没远离啊。啊，五十步笑百步的而已啊，你就不受供养，你至少还有一个供养意要远离啊，你这个心里面还有一个供养的概念在耽误你啊。那我只是因为不接受供养，那所以因为你用这种对比里面，其实你有一种另外染污心，就好像我举的那个例子，镜子人家是脏的，你把它涂白漆，那是白的，可是也是盖着的，应该是擦干净而不是涂白的。所以有的人是有黑障碍，有的人是直白障碍。直白障碍还是障碍？直白还是障碍？哎，所以包括我们持戒也是一样，持戒的真究竟是什么？是清净，而不是直白障碍，不是直白障碍。哎，好，所以有时候要的是那份自在和清净，好，真实的。再过来，贪慧痴尽，亦名离爱，好，亦名离取。一名离妄念解脱，妄念就是失去正念哈，忘掉念，忘掉念，所以要正念，离妄念啊，离开这个妄念，不会再失去这个正念。如是，世尊，若诸比丘未得阿罗汉，未尽诸肉，于此六数不得解脱，啊，不得解脱。那我们在我们来讲，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但唯有认清楚真正解脱是这个意思，你才不会在假解脱处驻足不前，到最后未能得真解脱。所以在修行上，以一般人来讲啊，有时候哪时候才对，他也很难说呢。你要以你的根基来讲，现在所得就是对的，那是以未来讲，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对啊，都没对。可是没有对当中，因为有知见，它会怎么样？我要讲说修行其实有一种叫做 良性的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所以说你很难去讲说现在的，现在我知道不究竟，但现在的也可以肯定。怎么肯定？因为就你来讲，现在此处啊，就是你能得出啊，再上去都不是，再其他的不是。那虽为究竟，但就是以此为向上因缘。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啊，我们一般呢，在审断一个修行境界啊，修行的好坏啊，其实是怎样？从一开始我们就清楚不究竟，但我们不会因为不究竟而不肯定现前的每一个阶段，因为知道就是说，在他以现前这个阶段为基础，他才会有向上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未来来讲，它是一个必要的，可是就实际上来讲，他还没达究竟，还没达究竟。所以因此我们在论断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我们不会经常用一个固定看法来审查何则对何则不对，不会用固定看法，我们会用相对看法。为什么？你要用固定看法，大家都闭上嘴不能讲，因为都还没证果，还没成佛。那我们会从相对看法上来看，也就是说往往也会针对个别的事情，以前分来说就不进不进步啊，就比如说我们有标准，对这个人是这个标准，对那个人是标准，其实有时候是隐藏这个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你说他的对，对他来讲，他的对，他的那个高标准拿给他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根本还不应他的机，他有他的对，他这时候的对，对我们来讲还是错，但对他来讲是对的。为什么？此时此地他能到这里已经是进步了。你会从一种各个缘起去肯定去看待，而不是始终一个固定的标准，因为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不合法。所以彻底上来讲，罗汉得这些六处的解脱，可是我们虽未达这个解脱，我们会以这样的认知，然后以这一个目标一直就是后后不断的胜前前，就是修行的意义是从这样。所以在你未达到那个程度，你硬要求的那个解脱，那也是妄想啊。他会在内心的清净里面呢、啊，一分一分向于法靠近啊。所以其实当他这个方法有助于他一分一分向清净靠近的时候，就不应该轻易用一个很高的标准，你这个不究竟。可是他就是在向究竟走了，他已经在向究竟走了，不能轻易以很高标准去破什么，破一个可用的法。其实你要了解，其实没有一个法是，任何一个法都是施舍，是应机而立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就是在我们在看待很多东西啊，我们不会用一个很死邦邦的，因为你用很僵硬的态度来审查一个东西，本身你对这个法的认知恐怕是有错。为什么？所有法的安立其实都是应众生病而施舍的。严格来讲，你所见的一些法从来没有一个是究竟的，从来没有一个究竟的。为什么？从来都是应此生彼的安立法。哎，好，那是这样哈。若复比丘在与邪地，这后面也有谈到这个相同样的道理。未得真上乐涅盘习相心住，而使成就学界，成就学根啊，五根五力哈，这个都一路上一直上来。后时当得肉尽，无肉心解脱，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当于尔时得无邪界，得无邪诸根。譬如因同于小仰卧，而使成就童子诸根，彼后时渐渐增长诸根成就，当于尔时成就长者诸根。在学地者亦复如是，未得真上安乐，乃至成就无学界无学诸根啊。就是说他是乃至这个到最后成就无学界无学诸根，所以他的修行是逐步逐步成长， 而这个逐步成长再倒过来另外一面，逐步的减灭什么烦恼。所以这个成长从世俗地里面是善法成长，其实它是跟啊跟恶法的习俗是刚好是一个另外一个面的道理啊。因为我们知道是灭苦因还正灭，而不是补苦因放一边另外得一法，其实它是从于灭苦因才得自在解脱。所以你说他得善根，其实就是灭恶根，对，其实是两头放在一块看是两头啊。那么这里面后面讲的这几句话也很有意思，因为假如了解这一点，他对我们审查一些悟境有很大帮助，有帮助。因为这个观念不清楚，有时候在谈到解脱境的时候会经常掉入断灭空无。而他这里讲，若眼常四色，终不能仿心解脱，也就是心解脱也不妨害眼四色。那这告诉我们说，还用解脱者照见无蕴皆空，有没有无蕴？这还是眼啊，还是四色啊，可是不妨碍心解脱。所以一般很多地方经常讲说，好像证入空性以后，当然证入，因为那个心是即在去除分别，在入定另当别论，在真正解脱，我一般来讲好像有容易想到正解脱以后所有的境都没有。所以有的人一直在怕，表面上要么就是没有积极想修，有的人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在问，而有些人是还没去接触，所以他不会问，或是有因为他还没有积极想要投入。当你开始想要投入的时候，他会认为解脱完的到底是什么境，有一种担心，如果解脱完了怎么行菩萨道正空。我就举一个，你看看你的心，如果众生是空，我要不要度他？你觉得众生如果是空，你的悲心还能升得起来？表示不错。你说既然是空，我何必去度一个没意义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对空产生错觉的时候，他对他的悲心会退下来。那这有一个人经常在念拜佛，观这个拜佛为什么？如梦幻泡影一样啊，能理所理性空气。那他修这个法，我就说你拜的时候原来的那种虔诚心还有没有？他说的确不大一样呢。要不修空观，我拜的还蛮感动的。一修空观以后，我觉得好像在做机械动作，噔，就没感觉。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空，从这个道理就知道他的空有问题啊。他的空啊，已经是有一点是隔离掉的空，也就是说，所以他很多人到最后，当他真实去用意用心去思考他的时候，他发觉众生若是空，他就会有一种想要度化众生，好像勉勉强强演个戏，就是他变成会波无啊，就是没有众生。就是那个无，真的无，我们是破了那个对众生的执，他竟然把众生给无掉，无掉连悲心都无，因为对象不见了，对象没不见了，悲心生不来，哎，就有这种现象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若眼常了、常四色、眼睛在看什么，不妨心解脱。他这里面有没有眼睛跟色的差别？有没有分别性？都有，但不束缚。你看连《含经》都讲到，这不就是大圣的一些境界吗？是不是？他在生死中自在的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不止见闻觉知，但也不离见闻觉知，一样的道理啊。心解脱会解脱，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乃至无常，耳是声，鼻是香，舌是味，身是触，意是法，不能仿心解脱会解脱，意坚住故。 因为他的意很坚固，就是说他的心啊不会任何被其他的妄想无明啊愚痴颠倒所趁隙而入。也就是说，当我眼见色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是有所防护的，有作意的去防着，避免自己的心跑出去。可是对他来讲，已经黏黏密密的，不可能插进来。最主要，因为他照见什么？我空啊，乃至他对于法的认识也达到能破除这样的执着。所以这个心意啊，黏黏密密啊，在这个黏密当中所造作的一切，这都是内聚无限善法、无量的善法啊。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是。所以有的人说，那我观察生灭以后，我一一观察无常生灭以后，我证果以后，那我怎么过日子？依然观察生灭，因为本来就生灭嘛，本来就生灭。他观察生灭不是像我们现在还在因地上修行，然后怕执着，他是啊，因为他就无常的，本来就无常嘛。他不是那种还在修的那种勉强意，而是在他正果以后所观的无常，不过是观，是不就是好像就像我们现在凡夫眼在看世间有无这种自然，如实如实的看到事情的真实现象。哦，他正的涅槃的人，当他还在观察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无常啊，因为这是诸法相啊，诸法的实相啊，所以他所见是诸法的相啊。但譬如春意进大石山，不断不坏不穿，一向厚密，假使四方风吹，不能动摇。这就如如不动，从根源处去破除执着，处去破除。若无生本无灭，若我们同样，若无生本无灭，谁能让你成住坏空？不可能。好，彼无学者亦复如是，眼常四色，乃至意常四法，不能仿心解脱，会解脱，意坚住故，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好，那儿时二十亿的人重说偈言：离欲心解脱，无慧脱亦然；远离心解脱，贪爱永无余；出取心解脱，即意不妄念。六个啊，小了入畜生，以彼心解脱，彼心解脱者，比丘亦止息。所以因为他是亦止息，所以这个亦坚住啊，是亦止息，能取所取放掉，所以他的亦止息。诸所作已作，更不作所作啊，犹如大石山四风不能动，色身香味触及法之好恶，六路处常对，六路处常对，所有六路处对一切法处啊，不能动其心。这你看，这个一个从一个在颠颠倒倒才多久前啊，颠颠倒，现在你看他坚固的这样啊，你看谁都不能动摇他。你任何魔来，他因为没有众生相处，你怎么去障碍我？你看从他的一个叙述啊，这个是点。我就好几次就讲说，这个就是一个修道的那种啊、哦，我们如果经常意念，你看这么一个清净净的全然离脱的那种清净解脱自在相啊，一切烦恼敌都不能再障碍他的这种，我想要具足的比丘道人相啊，就是假如常意念他这个，我们那个向道理就会一直向上，因为这个才是最伟大处，我其他东西都是脆弱处啊，这个才是，这才是坚强处啊。哎，好，四风不能动，色身香味触及法之好恶，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啊。尊者二十亿耳，说是法师，大师心悦啊，我很高兴，哎，不错，哎。这如实说哈，诸多闻幻行者，闻尊者二十亿耳所说，皆大欢喜。而时尊者一啊二十亿耳闻我说法啊，哎，欢喜随喜。之后当然佛有在说法，这只要他是自己说他的境界的，但后头有什么说法，他也听完 佛说法，欢喜随喜，坐礼而去。而此，你看后头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在佛法佛教境界环境里面，这么一个清净团体里面，也修行人就有这种认知。他怎么讲？世尊知二十亿耳，气不久，告诸比丘：善心解脱者，应如是即说。怎么说？如二十亿耳，以自即说，亦不自取，亦不下他，正说其意，归如真善慢者，不得其意，而自称啊，叹得过人法，自取损减。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味不说，只是我们现在说的人会起障碍，听的人会起障碍，所以不说。或者在所有人，他没有，他就是如实，我内心就是这样的正德的量。所以他讲那么多，他自己的内心境界啊，他六处已经清净解脱。他讲这个话，他不是自取，就是这样，就是如实显现。所以佛说这不自取，他以他的智慧自记说的。所以在清净处，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算你有，你也不能说，你说了也有一个照办。那再一个，最主要不是你有不能说，你没有啦，所以不要说，就是随便说，完美说必错啊。我一般来讲，修行的境界啊，即便我们现在有些体会不是真解脱，不过有些体会，其实在同门内啊可以说，同门内可以说。不过就是大家不要在那，有人指导，因为假如哈、未来因缘成熟，大家在分别各自用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交换意见的，而那个交换意见非常非常有用。就说你修完了，大家几个接，你最近修过程有哪些障碍？所以有时候在有一些学生在用功完了都会集合，但针对最近你们几位啊、修的过程怎么样？那把自己过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哪些煎熬，甚至有些哪些心念上的转折，甚至有哪些烦恼起来，自己用什么方法对治？那前一次是什么经验？这次是什么经验？因为我们也没有多伟大的经验，不过你们发觉，其实当大家不断在讨论的时候，会激起每个人有这一份学习然后向上的这一份心，所以。我发觉有在投入的时候，有时候一两年啊，都在改变。其实不是那么难啊，当然要到维系不大容易。不过当大家经常在就修行的实际经验在互换经验意见的时候，其实彼此增长是很大的。那假如这边有啊，假如说旁边师长在就你的那个盲点在。提点你啊，这个下次记下来，下次你要在进修的时候，你再看你上次出上哪些问题啊，你会很快啊，因为你是在反复在操作的人，啊，时间不用长，时间不需要长，所以像这一点，我有点想说，在清净地啊里面啊，谈这些个人的看法，不用委屈，因为你知道你不会狂妄的，你都是。你会觉得说我当初有这种感受对不对，不过我当初真的这么感动，不用委屈，不要藏，不要怕呢，你就说出来。实际上有的人是有真实的感动，可是这个感动里面其实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因子在，那这个有时候交换意见以后自己就知道说这个劲不许，因为你没有讲，所以你以为可靠的劲，其实它只是过程的劲，还不是很稳定。你了解它，你就不用特别去期待它。因为像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时候有哪些进出来以后，你特别去期待，而这个期待心就破坏原来的进。因为你当初是因为心清净，所以才有那个进出来。现在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多了一个不必要的期待心，而这个期待的心就让那个进变化掉了。好啊，这个里面有谈到这个六个解脱，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下一页谈四果。那四果我们讲，大家都应该对四果都有一些概念啊，只是因为我们谈果的话，我们在这里也多少介绍一下啊， 在以声闻法里面他所谈修行所证的果是如何。你看那个真言行里面谈闻如是，一时活在社会果即是即孤独言，而时世尊告诉比丘，有四种之人出现于世，云何为是？有是黄兰花沙门，有是昏陀利花沙门啊，有是柔软沙门，有啊，另外一个是以柔软中柔软沙门，四种。黄兰花是什么花啊？我一直找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个黄兰花是什么花。昏陀利花是白莲花了啊。那他一用这种四种相来描述四国人，四国人是怎么样的啊？他说：“以云何名为是黄兰花沙门？未有一人断三劫时成虚脱环，不退转法，必至涅槃，正出果。那从此不会退转，就会到涅槃。最多即指今七死七生，或护家家一种，犹如黄兰花啊、黄兰之花，朝取暮长啊、朝取暮长。它好，它只举说有一种花，就是它会一直长，会一直长啊。”那此比丘亦复如是，三劫死尽成虚陀环，不退转法，必至涅槃。就他不会退，他一路上啊，所以证的出果，当然，就是你就在什么懈怠躺着七环人间也涅槃了。再怎么懒惰，所以大家就可以去逛街了啊，证出果，你去逛街没人管你。反正你最多就天上人间，天上人间七趟解决，啊，在懈怠就是如此。那所谓的那即使至七死七生，若求方便勇猛义者，家家一种啊，变成道基，是为名为黄兰花沙门。家家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家家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大概是在二果相这个位置的，因为出国嘛，出国开始他是见道，见道开始要断的是欲界烦恼嘛，欲界有九品修惑嘛，欲界完了以后，最后就是断色界无色界嘛。那欲界里面，再把它分三，分两段，分两段是六品跟后三品嘛。那前六是什么？出国嘛，好，后三是二果嘛，那全部都断了以后是什么？就是不来了，因为欲界没有的。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不来啊？就欲界烦恼没有怎么来，想来也轮不到你来，没因，要么除非你回小向大，怕的是这个啊。他为什么不来？不能来，没有欲界因。你要知道为什么留惑论生呢？他要让他跟欲界三界众生有缘，所以他必须要让你在欲界生有机会，不然没有这个词生两个比生出来。所以他必须以他的正念留这个类似烦恼的假烦恼，假烦恼，然后让他有缘生这个因缘，不然怎么度化众生？那一旦没办法度化众生，菩萨道的六度没办法修，佛果没办法成了。我最近刚才讲那个大宝基金啊，普明菩萨会，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啊。你如果了解这一点，为什么菩萨道从一开始就要谨慎？你必须要能，第一个最主要是你必须要很清楚菩萨道的完整功德，了解以后你才不会轻取声闻果。而你要知道菩萨道的殊胜果报，这种果德乃至到最后成佛是靠什么修行，你更不会轻易去证入。因为一证入，我就举一个例子，像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小乡下开个杂货店啊，卖东西啊，混个三吃，这一辈子安安稳稳可以了。他从来不知道国际贸易啊，他一天进出有个100块200块，在乡下那可以的，满足了，也算富贵了。结果他不知道说人家进出一天的一辈子赚的一天的水电费啦。我是讲的一天的水电费都胜过你一年，你好几年，甚至你开店赚的水电费。你看辛辛苦苦守着它，竟然人家是开灯就把你烧掉了。他看不到那个广大功德， 所以为什么在《维摩诘经》里面谈的这个很有意思，《维摩诘经》是由活菩萨示现真实广大功德，因此让声闻人讲说我为什么断此因缘，他才会认为他是焦牙，他们自认为自己为什么把它烧掉，怎么办把它毁掉。你看这里的因缘就是明明必须以度化众生里面去福慧增长的，结果你竟然把缘断掉，就断掉，就出国就是出国，就是你看他现在一旦开始，最多他因为当初他还有意见修惑，所以他的缘在这里，可是毕竟因为他所见惑已经断，这个在滋润这个见修惑都不会太都不可能再滋润他，所以说唯有剩余的这些东西终究是要断。所以到了家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一个是刚见惑，见惑出国证见惑，有的人精进一点他会断大概前三前四前五的惑，所以他会来不是七次，有的来三次，有的来四次，不一定的，就看你留下多少。如果你到断前六的话就来一次，因为还有后三就来一次，有后三的就是一种，就是你断了到二国以上就剩下一就是一来一就是剩下一来而已啊。那这个地方就要到最后有的时候剩下一个啊，所以从这个家家表示说他还有七环，七环再向上一步有一些什么，一出国转向二国相到二国，这个过程当有的人是根性比较强，你不来七次，来个三次四次五次就播了，就播涅槃了。那有的是那一次的那一次就是二国了嘛，所以从二国以上有的是直接到欲界天了也就是说他留下的是什么东西，留下的是跟欲界有几分的系护心在哪里。那有些人是这样，有的人啊，行慈悲的人有时候会比较正果会慢，因为即便声闻人有的人悲还是重，那悲重的话他对世间多少会比较惜护的，所以因为他惜护心啊就不容易马上证涅槃波涅槃，他会留个尾巴。可是根性如果强，他有时候我们后头讲他在舍身的时候很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波涅槃，在现身他不会，可是一旦他离开这个世间，本来他因为他还没证罗汉嘛，还不能入于无余涅槃，可是因为他根性够，只是因为慈心的关系意念这个世间，所以他的心拔不掉，那当他一离开这个世间马上因缘成熟就波涅槃，也会有这种。所以其实像菩萨如果常行慈悲人啊，这个要舍也比较不一样，你会被他终究会是有牵绊，我觉得慈悲心中的终究有牵绊，那牵绊是就个人来讲，可是就菩萨道就不一样的意义了。所以天台里面慧思大师智者大师都是领众才就掉下来，对不对？对他智力上来讲是损失，可是就他行菩萨道来讲那就不一定了，就他自身他所得的来讲他是受影响的，可是就整个菩萨道来讲就不一定了，道理就不能这样谈了好，这是家家来一种变成道基，是名为黄兰花沙门，比银河名为昏陀利沙门，若有一人三劫时尽一怒之宝成斯陀含，来自此世尽于苦寂，若小持者来自此世尽于苦寂啊，若勇猛者以此世间尽于苦寂啊。那个有的就是恶果的话，他因为他还要怎么样，他要升天嘛对，因为恶果正的恶果他一来，那一来有的人就马上正，有的人就到他晚所以连恶果每一果其实都要看他的修行，所以他会状况不大一样犹如昏陀利化成招婆花相目为食就是 就是今生他一来正恶果以后来这个世间，然后有的人积极一点来，他可能就断掉；有的人就是真的也照他恶果来这个世间一来的这种，这种因缘啊完了才波涅槃啊。他就举这个昏陀利花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这一类的人啊，有这一个这个恶果人相，是这恶果啊，恶果三果相有这种情形。再过来，比云和柔软沙门有啊，或有一人断五下昏劫成阿那含，即以比波涅槃不来此世，是为柔软沙门。那这个五下昏劫，当然啊，就是属于欲界的这个烦恼，欲界的修惑叫五下，色界无色界叫五上分劫，那三果就是。欲界没有，所以三果不会再来了，他就不来不还啊，就缘断。所以一般从正的出果开始，他只有天上人间这样，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了。你看鸾顶忍啊，是第一顶到的鸾顶忍位，这里面啊鸾位还有可能，那顶位啊过去以后恶道也不会去的，恶道也不会去的，因为他虽未解脱，恶道也没有因缘了，那是何况出国？出国根本不会恶道，所以他最多只在人间天上这样跑来跑去，他不肯再去受什么苦啊。那如果以三国来讲，所以你看到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所谓的修正的道理是什么？灭那一片细护因，细护因没了，这叫做解脱啊。解脱，所以他哪里还留味道，他就绑在那个地方，他就绑在那里了。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啊，在修行上，假如没有从哪个地方去解的话，你所做一切，其实是这样的，是我们经常说站稳，然后解开绳子，那站稳就表示另外一个绑着，你用一个绳子绑着，然后解另外一套绳子，反正你就会这样。在众生里面修行，经常会很有趣的，就是。紧紧抓住所执着的，与取代不同的执着，这样没有一次完真的，就是先抓我自己的执着，然后再想赶紧舍，然后就好像那个猴子在荡秋千一样啊，就是一手接过换一手，一手接过换一手，始终都是有一个完整的执着在让串着你的生命，没有敢去面对那个，敢去把它放下来。所以都是很安稳的修，为什么？因为我有执着故，所以我才敢修。所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那绑着在哪里哈？好，我们看云何比云何柔软中柔软沙门，或有一人有漏尽成有漏有漏尽成无漏性解脱，智慧解脱，于现法中自身作证而自游戏。有儿子游戏，生死已尽，半行一立，所作已半，更不受更不复受胎，如此自知，是为柔软中柔软沙门啊。你看他身作证已经取得最高的那种圆满，他等于是自身已经得，就是以三界的烦恼他断尽，以儿子游戏，就游戏不会被绑着的，对吧？那我们来同样在这讲柔软，就在佛法里面讲柔软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人很柔软，不是柔软，是刚强。所以讲到有的人看起来，哎呀，嗲声嗲气，那有的人刚强难调的，有的人讲话很粗犷，其实他是很柔软的。为什么？以细腹来论柔不柔软，有的人是柔的很强，这不是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我吃很淡的千万一定要用淡的给我，淡的味道，你太浓的我不要，所以它很淡，你看吗？淡到非得淡不可，浓的它是受不了，所以它其实是从烦恼来讲它是很浓的，从味道来口诀它是喜欢吃那个平淡的味道，可是它内心烦恼是很浓的。所以有的人是很软的，可是它是很刚强的，因为它吸附着很紧，他对烦恼习性抓得很紧， 只是他偏向世间所谓的软软。所以有些人啊，那种烦恼心，如果我们讲说啊，他动不动就自我否定啊，怎么样？其实那是刚强难调。他对他所见的坚持不舍，这叫刚强难调。所以其实柔软是从，你看柔软中的柔软是离析乎，才叫柔软。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了哪个东西绑住我们越多的，其实就是你执着不舍啊，这才是烦恼所在。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好了。